好，今天我们的在这个中文大堂，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享的内容还是关于这个提摩太前书啊。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啊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14到16节。好，我们可以看大屏幕啊，我们一起来读14节开始。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主赐下他的话语，我们先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啊，你所赐下的一切的话语是吧，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信心的成长上，主要是可以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得到坚实的根基啊，让我们的信仰的成长可以真的是方向正确而且有力量，主要是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不断的成熟啊，真实成为主你所喜悦的样子。求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你的话，学习你的话，遵行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你自己的生命的果子。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还记得上周我们经历了这一场大雪啊，应该可以是称为一场暴雪啊。我觉得用这个大雪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那场雪啊，尤其是当我们在吐槽啊我们这个为铲雪所付出的辛苦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先相互慰问一下哈，铲雪辛苦了啊。这场大雪呢的确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啊，所以为了体会弟兄姐妹在交通上的难处，我们的同工弟兄们他们也临时做了技术上的调整啊，就让大家可以在线上来参加敬拜。当然这个呢也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那如果没有极特别的原因，那我们今后仍然是会和往常一样啊，我们不特别设立线上的直播，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都到现场来，我们众人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这一次的极端天气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但是呢也蛮有收获啊，蛮有收获。我的体会呢一方面是很感恩啊，我们的敬拜团队音响侍奉这些弟兄们他们可以在操作上啊可以很好的来应对这种突发的挑战。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那天呢在大堂啊人是不多，那这就把我一下子带回到了4年前的同样是2月份啊，4年前那时候教会重新出发时的那时候在这里敬拜的场景，那时候我们刚搬到这里啊，其实在大堂里面参加敬拜的人也是不多啊，20-30个人。可能当我们现在已经渐渐习惯于看到说哦现场敬拜常常是100多人啊，我们可能就不太容易啊会经常想起4年前的光景是什么样的。但是人是不能忘记历史的，忽略历史的人就很难学习感恩。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要常常的回顾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历史，才能够让我们时时的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时时的赞美神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大而奇妙的作为。那在赞美感恩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常常的反思，在历史当中当我们回顾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一个益处就是让我们可以反思。一个教会的成长，那个成长的动力和根基到底是什么？是真理的建造，是福音的工作， 如果说没有持续的福音的工作，它是不可能有教会的持续的成长的。那我们现在啊，正在完成教会治理架构的 organize 的程序，很感恩，这是教会成熟的标志，我们为此感谢神。但同时我们也要时刻的警醒，就是我们不能像一个人的身高那样，让这个成熟变成停止增长啊！一个孩子身高他成熟了他就不长啊，他身量就固定了，但教会不是这样。健康的教会应当是越成熟就越应当能够保持增长。一个坚持认为自己我们是在坚持真理，我们是灵命成熟的教会，但是如果却不能在福音工作上有持续的长进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检讨自己还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是不是一个有内在的生命活力的教会。那如果能够做到健康成长，那如何做到？提摩太前书的教导很清楚，那就是要清楚教会的属灵规范啊，是永生神的教会，是一个朝向福音的教会，是一个见证真理的教会。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能不能够在成熟当中我们还持续的保持成长？那应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就必须坚持清晰的福音的意向。教会必须要坚持一个清晰的福音的印象，我们不能够让自己去越来越习惯于，或者说也就越来越沉浸于那些我们在经常这个教会日常的那些维持性的事务性的工作当中，而是要时刻知道在永生神的教会我们当怎样行。行是要行在福音真理的见证和传扬之中。什么时候教会如果失去了福音真理的传扬和见证，那这个教会也就会在一个看上去表面的那种成熟的当中，就慢慢失去了内在的成长的活力。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保罗就是给所有的教会的成长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启示和激励。3:14-15，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很明显，保罗给提摩太写的信啊，当他写到这儿的时候呢，他是要做一个小结啊，他说我要把这些前面这些事情要先写给你，让你知道。其实本来保罗呢，他是可以到以弗所来当面把这些话呢交代给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的那些同工的，他其实也就是这么打算的，但是他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务缠身，所以他暂时去不了，所以他说我只能先写信过去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该在教会当中怎么做。我想保罗写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挺遗憾的啊，他不能马上过去当面亲自教导啊那些提摩太和那些同工。那我想也许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同工们他们也很遗憾，而且他们也希望得到保罗的啊当面的教导。可是现在呢，我们是要感谢神啊，要感谢神，神让万事效力，正因为保罗可能当时有这样出乎他意外的一些耽搁，所以才有了今天提摩太前书这封书信，就让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随时的来领受来自于神的教导啊。所以呢，我们在侍奉的当中啊，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让我们的事工计划可能会有一些单眼啊，那我们也不需要着急上火，只要我们不是自己懒惰， 只要我们不是自己没有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份责任，只要我们不是自己没有付出我们自己应该付的那份努力，我们尽了力了，就可以安心的把结果呢交托给神。神的应许是他会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成就什么样的事是最好的。保罗说要把这些事告诉提摩太啊和以弗所教会，那这些事都是什么事呢？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保罗前面曾经讲过的，就说要在教会当中本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来传扬教导福音真理。保罗教导说教会的使命就是要见证福音、朝向福音，要跟随神的旨意来投身福音宣教的工作，信徒们要在敬虔当中自守，摆上自己委身于教会中的合神心意的服事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那保罗为这些事他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在教会当中要遵守从神而来的属灵规范，也就是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行呢是指一个整体概念的生活行为啊，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不是说具体的你做了哪一件事情。原文的表达更清楚啊，他说是指行事为人所应当遵守的规则啊，不在于你具体做的那个事，而是你做所有的事都要按照这样的规则来做。那遵守属灵规范的生活行为，我们就把它叫做基督徒的生活。而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特别强调的是在教会当中的基督徒的生活行为。那保罗在讲他这个概念的时候，他把这样的生活行为直接联系到一个大家都清楚了解的概念，那个概念是什么？家的概念。他说你是在家中，而这个家是神的家啊。那保罗反复使用家这个意象，以及和这个家的意象相关的身份、权柄、关系、责任等等啊，来阐述提摩太前书中有关基督徒的生活的教导。那所有的这些教导都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教会生活的那种样子，它是呈现出一个家庭的模式。那这就让我们比较容易联想，每个人你在自己的家庭的当中，不管你是做父母的还是你是做儿女的，你都必须遵守家庭当中公认的行为关系准则，以及你的义务责任一样啊。在神的教会当中，那这是家，这是神的家，在这个家里边你也照样要有类似的规范要遵行。所以保罗说信徒你必须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当我们想到家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啊，我想你首先映入到你的脑海里面的往往都会是那些我们在家中我们可以享受家的温暖啊，我们可以得着家的庇护啊，我们可以在家中的成员之间得着来自家所提供的一切的帮助。那这些都是十分真实的，没有这些就不叫家。那这也应当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感受。但是当称呼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的时候，那其中的意义其实它也又是远远的超越我们一般对家的感受的。永生神的名啊，永生是关于神的生命的。那永生神的名所强调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赐予者。那在教会的当中都是神和他赐给生命的那些子民他们在一起的聚会。所以神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也就是说神他当说这是永生神的教会的时候，那就是说他是真实的，就是在教会实体当中的实际和临在。这就像耶稣所说的，说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那里聚会，那个里面就一定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那你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家，他的那个祝福的丰富能和永生神的家相比呢？记住，你是这个家中的一员。当你是这个神的家中的一员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享受这个家的无比丰富的祝福的资格和权利。当然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既然我们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们也就必须对这个家庭尽自己的义务。那个义务是什么？就是要按照这个家庭的规范来生活，也就是要在教会当中按照属灵规范来活出基督徒的生活。那属灵规范保罗前面已经谈了很多，我们也已经学习了很多，但这个地方我们要讲的是规范，它也是体现在我们每一件经历的具体的小事情上的，它不是一个空泛的一个描述，它一定是在我们具体的每一天的经历的事情上体现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说这个家对我很重要，那我们当然就要关心这个家里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教会是我们的家，我关心教会这个神的家也是我的家，那么参加教会的会友大会，这个就是你在属灵规范的指引下，你把这个家当成你的家，这个家也是你的家，在这个属灵的规范下你应当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来参加教会的这些会友大会啊，各个方面的这些活动啊。你要知道，你就是说比如说参加会友大会，这个不是教会说哎呀，我求你帮个忙来凑个人数来参加吧，你如果都不参加，那个教会我们不够人，我们就会开不成。不是这样的，不是教会求着你来参加这个会来帮教会的忙，而是作为这个家的成员，我们本着对这个家的关心，我们就愿意积极的来参加会友大会，这就是我对这个家应当尽的义务。要知道尽义务啊，你不要以为说哎，这是个苦差事嘛，啊，我还要去参加这个参加这个，不是个苦差事。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在对教会的委身参与的当中，我们才可以来领受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美好的祝福的。保罗对神的家，他这他有两个说明啊。第一个说明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还有第二个说明，他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第一个说明，这个是让我们了解到教会的属性是什么啊，它的地位是什么，是永生神的教会。好，第二个说明就让我们了解了神赐给这个教会的功能是什么。那这个功能就是要把救恩真理在地上给发扬给见证出来。我们说知道的就是柱石啊和根基，那这个都是建筑用语啊，但是好在没有那么专业哈，所以我们一般人都能理解，柱石和根基对于一座建筑物的意义，那是撑起一座建筑物并能够使其稳固站立的那个最根基的那个关键的所在。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这样想哈，真理是教会的根基，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也经常这么说啊，因为教会就是建立在基督救恩真理的根基之上的，如果没有了救恩真理，那教会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的好像是翻过来了啊， 好像在这是翻过来，他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真理到底是如何以依托教会来作为他的柱石和根基的呢？根本呢是两个点，一个是教会救恩真理是透过教会的工作在地上传扬出去的，所以教会是真理传扬的器皿和管道。第二个，教会真理也是透过教会当中的一个一个这样具体的人，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和建造，来向世界发出耶稣基督生命的光。你是在向世界见证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光。所以说呢，从功能上来讲，如果说一个教会或者说一个教会的成员不能够宣扬和见证福音真理，那教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从工作上来讲，如果教会不能在世界当中，不能在社区当中来宣扬和见证福音，那还要教会干什么？那不就真成了一群大家在一起自娱自乐抱团取暖的那种随随便便都可以看得见的社团组织了吗？那么教会是它怎么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它是怎么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呢？又回到前面所讲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教会不是我们这些人的组织，它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最典型的或者是最根本的标志，就是那里有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就是在教会，他在实现所有教会该实现的那些功能的时候，就彰显出那个神的同在。我们都很熟悉，在马太福音最后，当那11个门徒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他们就拜他，但是也还有人疑惑。那么耶稣要怎么解决他们的疑惑呢？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两件事，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就是在地上来传扬福音真理，教导遵守主的吩咐，这就是在生命当中来见证福音真理。所以当我们发扬这样的功能发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功能的时候，耶稣他给我们这么清楚的应许，他说，我就在其中来成就我与你们永远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应许。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这样，在按照神的吩咐，我们在发挥教会的传扬真理见证真理的这个功能的当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一定会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就不再是一个神学的道理，而是要成为我们每一名信徒的生命的实际，成为我们真正在生命当中的感受。那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都是围绕着保罗要向以弗所教会当然也包括向所有后面历史历代的教会所要阐述的，为什么要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样的属灵规范的重要。当怎样行不是刻板僵死的律法规条，而是要让属灵规范的精义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而且这个活出来是要真实的活泼的有效的把它活出来。那么怎么能够活出来？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属灵规范它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敬虔，是要高举耶稣基督。那活出这些属灵规范的那个动力和保障是什么？是要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明白他是当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的。 是要尊主为大，活出敬虔啊。所以当怎样行，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去认识去领受，但是有一个所有的你的领受都归向最后的一个核心，永远不变的核心，那就是敬虔。那么为什么要敬虔？敬虔的方向是什么？敬虔的奥秘是什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有的神学家就把这一小段经文啊，把它称作说这是提摩太前书的巅峰啊，巅峰当然是可以这么说，因为从神学角度这是基督论的高度的概括啊，几句话就把它概括了。那从信仰的角度，这是我们的可以说精华版的信仰告白。那从我们和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角度来说，那这几句话就是我们在主面前可以献上的无与伦比的赞美啊。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对我们当下的敬虔生活的指引，那这点我们放到最后和大家来分享。好，那这段话其实也就是对前面所讲的真理，什么是真理，是对那个真理的解释。当我们真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救恩真理。那这一段这么重要的，甚至我们可以想象这是这么严肃的这样的一段论述，保罗呢却使用了一个极为特别很有画面感，甚至可以说你是感觉会匪夷所思的一个开头。这个开头是什么？大哉敬虔的奥秘。大家对这个句式的表达熟不熟悉？你觉得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见到过吗？这种表达，大哉哒哒哒哒哒哒，在使徒行传的记录当中，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说，当保罗最早来到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当时的以弗所人他们崇拜他们的假神雅典米女神，他们就集合起来抵挡保罗的福音。他们怎么抵挡？他们就那么多以弗所人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一起高声呼喊叫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于是就满城轰动，那种气氛搅动起来啊！那从他们的呼喊的当中，你仿佛可以看到他们对那个雅典米神偶像的那种敬虔。好，保罗现在写给这些以弗所信徒啊，给他们这个信的时候，就给他们引用了对于他们这些 local 的这些人他们是最熟悉的这个表达敬虔的呼喊的句式。你可以想象一下，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当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在读保罗这封信的同时，他们可能耳朵就能听到窗外那个以弗所那个雅典米神庙那边还在传来一阵阵的呼喊，叫做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而就是在这样的呼喊声中，他们在诵读保罗的信中这句话，大哉敬虔的奥秘这句话。所以把我们带到这个历史的当时的那个真实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保罗是用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来引出基督徒的敬虔观念，他和异教徒的敬虔观念，他真的在本质上他到底是如何的截然不同，或者说真神和假神你那个敬虔应当是如此如何截然的不同。敬虔是保罗用来描写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措辞啊，他结合了信心和行为。那奥秘这个词呢，就是神以前隐藏的计划向我们打开了。所以说的敬虔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向我们显现，而那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敬虔生命的源头。 是在于神所向我们启示的那个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那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读下面保罗要写的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抓住两点。第一点，这是一段赞美诗，分成六行，每一行的中心都是基督，每一行他要表达的那个中心都是关于基督。所以保罗的要点是什么？关于什么是敬虔的奥秘，保罗的要点就很清楚，这个奥秘就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主救主耶稣基督。好，第二点，这六行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持续的过程，你不可以单独把其中的哪一行拿出来说这个就是真理，真理是完备的真理啊，所以它是整个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过程啊，你不能单独拿一行出来把然后把这之间的搞成一个彼此互不关联的教条啊。在约翰福音里啊，曾经这样说，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表明出来，怎么表明出来的？怎么表明出来让我们看见的？是在肉身的里面，是以人的样式表明出来的。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最熟悉的事情就是一个活在肉身里的人的样式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最了解的事情。是什么？活在肉身里面的那个人最清楚的标志是什么？是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软弱。所以当耶稣基督他甘愿降卑，他成为人的样式，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本来有无限能力的神，他在肉身里也在经历各种各样人的软弱。他会渴，他会饿，他会累，他会困，他会疼，钉在十字架上他还会流血，他还会死。不仅如此，他还因为这些软弱而面对各种各样我们人可能会受到的试探。比如说因为他会饿，所以魔鬼就用食物来试探他，他就得忍受那样的试探。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亚当的后裔，而是道成了肉身，所以他所显现的同时和在肉身里相对照的是什么？耶稣在他身上同时显现的在肉身里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什么？他同时是在圣灵里。那在圣灵里的生命见证是什么？就是成为刚强，可以胜过一切的软弱，胜过一切的罪。所以耶稣虽然经历人所受的一切的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那在圣灵里的刚强可以达到一个程度，可以胜过人最大的软弱，那就是胜过死亡。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了，复活的能力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叫做耶稣的义代替了人的不义，使不义的人可以在他里面称为义。那这就是在肉身当中显现的耶稣，在圣灵的能力当中他为我们成就的。耶稣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他不仅是向着人的世界的见证，他也是向着灵界中的天使的宣告。那这一点大概我们现在我们还不太能具体的去体会那个宣告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它的影响天使嘛啊。那我们毕竟我们还不在那个世界里面，但是呢保罗他有属灵的看见啊，神给他属灵的看见，所以保罗在灵里面看见，就是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得胜的意义 其实它还是远远超越我们的人的眼睛所能看见，我们的智慧所能明白的那个范围。当然圣经它是写给我们这些人看的啊，所以接下来的启示呢，重点又落还是回到对我们这些人的影响，那个影响和结果就是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耶稣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的福音要传到所有的普世范围内，那这个就是教会要执行的传福音宣教的工作。作为一个教会来说，就必须完全的投入其中，因为这个是基督所要成就的应许，也是敬虔的教会要一切为了基督的见证。基督的心意就是教会的心意，教会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所以世人信服福音是和福音传到普世的世界是相并行的，那福音当然要在外邦的世人当中要结出叫做累累的果实，哈哈，那我们自己就是那些累累的挂的一串一串的累累的果实当中的，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个一个的果子。我们自己就已经成为这里所描述的耶稣整个救赎工作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就在其中。最后就是强调这个过程的最终，最终就是耶稣得着高举，被接在荣耀里。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按照天父的旨意，他就完成了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救赎的大功。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就为我们详细的描述了那个时刻啊，那个时刻就是耶稣被接然后升到了天上。那耶稣在云彩里被接到天上，这是当时的门徒们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情景。对啊，耶稣升上去了，被接到天上了。但是保罗在这没有说耶稣被接到天上，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属灵的看见，这个看见就是耶稣被天父接到了荣耀里。所以这个变化不是一个海拔高度的变化，从地面到天上啊，到天空，不是这样的变化，而是耶稣他所当得的那个终极的地位和状态，那对那个终极的地位和状态的描述叫做荣耀。那这样的荣耀他所整个涵盖的就是耶稣所有的工作，他所有成就的救赎的大功。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啊，这一段宝贵的经文向我们展现了耶稣从甘愿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也就有人的卑微和软弱，但是他却如何在圣灵里面来彰显出神的形象，完成了对我们所有身处人性软弱当中的人的救赎，最后进入到完全的荣耀当中。很美。但我们想一个问题，保罗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写上这么一段？当然这一段放在哪都好，放在哪都好，但是我们想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写了这么一段？答案的线索就在于他的上文，因为在他的上文里面写，我们这些在神的救赎中的子民应当知道在教会中当怎样行。那么想我们这些人在教会当中当怎样行，和耶稣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完成的这个经历，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哪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是我们这些仍然在人性软弱当中的人要如何可以因着敬虔，我们就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我们由软弱变为刚强，从而最终也跟随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中。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 我们按照神的属灵规范行，那就是从软弱进入神的荣耀的路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走过的那条路。一周前我曾经参加教会的一个团契，那大家结合自己的生活信仰经历啊，在分享如何把尊主为大落实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很好的分享啊，我们听到了里面很感人的属灵前辈的见证，让我们很羡慕，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激励。当然也听到我们大家当中也很多分享说，我们虽然心里边愿意，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很多的障碍要去克服，太多的障碍，而且还很不容易克服的障碍，我们都在面对。总之呢，听上去好像就是我们太熟悉的那句话，前途很光明，下句每个人都知道，道路真的是很曲折。我觉得我在听到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这样的分享，那个真实的分享真的是很宝贵。那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受，我的感受就是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可爱啊，他们的分享没有那些高高在上的教训，没有那些不切实际的空谈，都是关于落实在他们自己生命当中他们真实的经历，属灵的经历。他们都是坦诚的把自己的软弱，把那些挣扎都摆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坚固我们。那我在这个感想的同时，我还在想一件事情，哎，我说这事儿吧真的是很奇特，放在世界的当中是没有逻辑的事情啊。是什么事呢？就是软弱的我进入到这样一群都很软弱的弟兄姐妹当中，然后我们彼此都是在分享各自的软弱，但是那个结果好像我们并没有软弱加软弱就更加软弱，反而成就的是彼此的鼓励和帮助，奇怪吗？这就是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圣灵带领我们的信仰追求，带领我们看见耶稣他如何是为了我们的软弱，他也成为软弱的人的样式。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给我们开出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让我们从每一个人从认识自己的软弱出发，走软弱成为刚强的道路，而且不只是成为刚强而已，还要一直走下去，像耶稣一样走到神赐给我们与他同在的荣耀中去。神在教会当中所赐下的这一切的属灵的规范，就是要带领我们走不随从肉体，不随从律法规条，而只随从圣灵的道路。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他为我们开了这条道路，而且他还为我们先走过了这条道路。这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比我们每个人都更了解我们的软弱到底在哪里。也就是因为这样，他甘愿道成了肉身，为了我们去忍受各样的试探，就是为了要把这条软弱变为刚强，最终进入荣耀的这个过程和道路要显给我们看，让我们可以有信心，让我们可以有盼望来跟随他走这条道路。总结，什么是敬虔的道路？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行的道路，就是在跟随当中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的道路。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啊，在你的话语的当中，你向我们显示，主啊，当时看见你的刚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真的是这条刚强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你要带领我们的是要认识自己的软弱，然后让我们在圣灵的工作当中从软弱成为刚强，跟随耶稣进到荣耀里去的道路。主啊，让这条道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看见，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忠心的跟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